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谈啊《哥林多前书》啊。那然后啊，如果等一下在讲的过程当中啊，在视线上有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也请你就直接发言啊。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这段时间在主里面有交通和分享。我们求你借着你的恩典，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救恩，在你的宝血洁净当中，主啊，蒙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和开启，能够认识你所给我们的话，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先读第一章啊，一个人读五节哈。那在现场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读哈。那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就自己啊，在关静音以后可以跟着读也行。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
我也给斯提凡那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人是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是的，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容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容比人强壮。
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再来谈。那么哥林多前书 这一封书信很要紧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认识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因为当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是有一个新人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还活着。所以在一个新人跟旧人的这样的一个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出新人？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罪死，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提到我们要向这一个肉体死，因为我们是属圣灵的，圣灵的。罗马书还讲一个要紧的事，是我们向律法也要死，才能够向基督活，向基督活。所以向罪死，向神活；向律法死，向基督活；向肉体死，向圣灵活。这个就是新人跟旧人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新人来。我再说，就是旧人还没有完全死，要等到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脱去了。所以在这一个历程当中，我们一直走信心。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向罪、向老我、向肉体、向律法；一个是向神、向基督、向圣灵。那么向罪、向律法、向肉体，我们都要信得过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死了。那么像神、像基督、像圣灵，我们也要信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神自己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我刚才讲像律法死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石板上，石板上就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是非，以人为本的这些都是在石板上的律法。我们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应该怎样，这些都对，这是是非都对，也是上帝颁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也都对。但是呢，这是一个律法，因为它写在石板上。当人领受这些以后，还是以我们做本位，所以我们想自己去遵行。那么罗马书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律法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我们里面有罪，那么律法就使它活起来，功能就发挥出来，那我们就死了。所以我们清楚知道罗马书以后，接下来就要讲的，一个是属肉体、属老我、属世界的，一个是属天的、属灵的、属神的。那么所以讲属灵的，所以哥林多前书要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属灵的，属灵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在心上，心上。那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写信的时候，第一到三节就讲到他是蒙召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所以他是蒙上帝旨意，那么呢被召来做什么？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出去，那么呢建立教会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所以保罗就讲他的身份跟他所领受的职分是什么。 然后他就跟着索提尼两个人啊，就写了这一封给哥林多啊地方的神的教会。那么保罗刚开始传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同一个地方基本上人数不多、哦、所以他们也都互相认识、哦、那虽然他们聚会不在一块、哦、聚会可能在个人的家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教会。所以他讲神这些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这些蒙召的圣徒所聚集的。所以 第二节就解释了，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啊，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啊，因着耶稣之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在他的里面被分别出来为圣的人。那我们是啊，我们在基督里分别出来成为圣，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蒙召做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啊召命，就神召我们来的使命、哦、所以保罗的蒙召就是做使徒。那我们的蒙召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基督徒的蒙召都是做基督的见证，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见证。那我们也都是在当中领受使命的，这使命就是要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也都是一个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在世上要把基督的那样的一个光照在世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光做盐，这叫做圣徒。那么我们是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福音要紧的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在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你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是得救，你就是圣徒，你就是啊属主的人。所以保罗说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后面的主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因为从前面的那一个主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一句话讲就是讲到基督是这些人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称他为主。好，这是一个要紧的话、啊、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里面的人是圣徒，是被耶稣基督所召出来的人。那么做什么？做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既是圣徒，是蒙召的，是求告主名的，就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基督徒啊，我们比较多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就得救了、哦、那是对的。那得救了做什么？后面我们就要讲了，原来得永生的目的是做主的仆人、哦、做主的仆人，一方面是神的儿女，一方面是神的仆人、哦、我们有这样子两个，一方面是儿子，一方面是仆人。那么这个在耶稣身上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当他到世上来的，他啊一方面是啊神的儿子，但他到世上来做什么？仆人。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哦、我所喜悦的那个仆人，那个仆人、哦、所以我们在世上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这边让我们先清楚知道，教会不是外面的实体，教会讲的是里面的人。里面什么样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圣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成为圣，因为他们蒙召做圣徒，求告主的名，成为基督的仆人。所以好，这个跟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是同一个观念，神召祭司来，他们就分别为圣，然后就侍奉神，就成为侍奉神。所以保罗这样讲，彼得也会这样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被分别为圣，得了圣的这个位分，然后我们来侍奉神。好，那么这当中呢， 保罗在讲的时候啊，他做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我们求告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边在写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一下子把耶稣摆前面，一下子把基督怎样摆前面？你们有发现保罗有些时候耶稣摆前面，有些时候基督摆前面？所以啊，他在讲耶稣摆前面，讲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对我们啊，一般在口头上讲，我们不会去区隔他，区隔他。但是啊，如果要区隔他，他就是有两个部分。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讲到那一位肉像道成肉身的来到我们当中的。讲到基督耶稣，就是讲那一位死而复活。所以一个强调啊道成肉身，一个强调死而复活啊，所以他是为了道成肉身的主来奉差遣，所以他也要道成了肉身啊，也要再写主道成肉身到世人当中，所以他就讲他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使徒。那么基督已经成就救恩了，所以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那我们求告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祭司，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又回到什么？道成的肉身。所以啊，保罗如果没有讲，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有这个含义在，有这个含义在。好，第三节是一个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这两个词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这个只有上帝能做。这个恩惠不是人所能给的恩惠，而是只有上帝能给的那一切的美善。上帝能给的那一切的美善。那为什么是恩惠？因为它是白白的得着，所以上帝所给的一切美善，我们可以白白的得着，所以叫恩惠。平安呢，平安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个恩惠以后的结果，领受恩惠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恩惠以后，我们人就在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啊。比如说我们领受神啊的应许，我们得着了，我们知道这应许在我们心里面虽然还没有成就，可是我们知道得着了啊，那我们就有平安，有平安啊。啊，我们面对一些艰难的事，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知道主垂听了，我们就放心了，这叫平安啊。啊，它重点不在于啊事情到底怎么样解决，不在于事情我们怎么样经历，而是当这些啊真实的恩惠从神而来，我们就在恩惠当中享受那一个整个人的安息的平静安稳。所以保罗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宣告，因为这个宣告就把耶稣跟父放在同等的位置。因为对以色列人这两个只有从神来，但保罗在这里讲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个先是一个问安的话。好，一封信的开始，使徒一定先写问安的话，然后再来写一些要紧的开端作为基础。这个基础讲完之后，就要引到整个他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好，第四节开始先讲我怎么样感谢你们，然后先表达一段话以后，然后呢第三章我们先翻到第三章，翻到第三章保罗就讲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然后第三节，你们能是属肉体的， 好，所以保罗这一个封信从第三章第开始，保罗就要真的告诉他们他在要讲什么，他真的要讲的是什么，就基督徒应当是属灵的，但是为什么会活着像属肉体。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灵的生命，什么是属灵的教会。属灵，我们现在很喜欢讲属灵，所以我们就来看，在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什么是属灵的。好，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就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那么感谢的祷告做开始是使徒写信的时候一定先感谢。他感谢神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他先回顾了哥林多教会在过去保罗在他们当中18个月保罗所看见的。他说，我感谢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他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前辈。好，这里保罗感谢的是哥林多教会从主那边所得的恩惠，这恩惠刚才说的是白白的得到从神来的美善，不仅得了恩惠，然后呢他们凡事富足，表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对于其他教会，他们是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上是比较富足的。那么口才就是他们是对说出来，他们有那个上帝给他们本事可以对外宣讲，这是口才。知识是里面的领悟都全备。保罗说上帝很赐福给你们你们在生活上很富足，那么呢你们向外的传讲表达上还有里面的领悟上都全备，都非常整全，都非常完备丰富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然后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正如就是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的信仰被坚固了然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说这教会看起来都很好，对不对恩惠上帝给了丰富，那么他们自己的恩赐各方面都有，然后呢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所以你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是将来我们要见主的。然后保罗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许，对不对保罗说你们得了这么丰富，上帝给你们这么大的恩典，然后呢你们在等候主，那么重要的是神自己的信实第九节所以在主来的日子的时候你们是被坚固可以无者责备的。好，所以使徒保罗先从正面去描述他感恩的，就感谢主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领受神的丰富然后在各样的生命的丰富上领受的，然后呢主也会坚固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在主的日子无可责备记得这不是我们做得到这是主为我们做成的。然后他讲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信实的，所以他所说的他一定做到他既然拯救我们就会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保罗说你们原是被他所招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我们是被他所招的，这是罗马书第8章讲，对不对？我们是按神的旨意被招来的人， 被招来的人就赐给他们神儿子的生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将来可以得荣耀。所以我们被他所招，然后呢，那么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分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团契、团契，就是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相交。相交这个字就是约翰福音常用的、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就是团契。所以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团契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从神领受的都拿出来彼此的分享、那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从主领受，弟兄姐妹也跟我们分享，从主领受。那么我们在那边分享，当我们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呢，基督也跟我们分享，基督也跟我们分享、我们怎么样分享，基督也跟我们怎么样分享。所以使徒们才讲我们乃是与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的意思、不是一般人强调的互动，他强调的重点不是那个互动而已、他强调的重点、是那一个分享，分享、我们从神领受的一切拿出来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所以四到九节保罗先回顾、他们所领受的恩典，然后因着将来的盼望，那么呢他向神献上、感恩、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保罗为什么感恩、因为神丰丰富富的赐福给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然后他们也领受了神的真道，然后神也把各样的恩赐给他们、然后神也会保守他们，因着他的信实，他们将来可以无可责备、那我们是蒙他所召，所以我们将来与主耶稣一同得分、所以这一切看来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主的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跟人分享，主的丰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跟人分享。好，所以保罗先回顾他所感恩的。好，讲完了以后，按第十节开始了，就要开始讲到他听到的是什么，从这里做开端。好，做开端，然后这个做开端，然后再来讲，然后不仅这里做开端，后面他会讲论到你们信上所提，那表示什么，他们也写信去问保罗，保罗、所以保罗呢、接下来就要把他所得到的讯息资讯，然后就要开始从这边开始要谈的，要谈哥林多教会到底、问题是什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一开始说弟兄们、那他有一个连接词，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前面应该加个但是、前面都讲得很好，对不对，我为你们感谢神啊，你们这么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然后后面说不过但是，但是什么、他说我要劝你们，我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不可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保罗第一个就先告诉他们、那么既然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相交的，在团契的，一同分享的，那么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应该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话、不是大家 都是讲同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目的、那方向是要一致的，用意是要一致的、一致的， 我的想法是朝这个方向去，你的想法也是朝这个方向去，他的也是，哦，他说我们要都要朝同一个方向走，是一致的。那么不一致就是分党，哦，有人认为这样，有人认为那样，就分党，哦。保罗说，我们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这边呢，啊，讲到一心，心主要强调的是心态，一意，意才是讲到一个意见，哦。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意见，都要彼此顾到，顾虑到，哦，彼此顾虑到。所以要彼此相合。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先谈另外一个字，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这里第一个字是借，借，我借，哦，借主的名劝你们。保罗说不是我劝你们，不是，是我借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为什么要借主耶稣基督的名劝？因为后面他就会强调，主不是分开的，主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哦。那如果我们的主都只有一，我们只有一个主，对不对？我们都是仆人的话，那理当仆人都要听谁的？主的。那没有意思，简单讲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见怎样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想法观念不是最重要的，都不是，哦。所以第一个想法让我们思想的是，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想法 也都不是最重要的，主才重要，对不对？主的意思才重要，哦。当然我们会说我认为主的意思是这样，呵呵，那又争吵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强调的是主，哦，主，我们都是仆人。第二个，我们在读罗马书有讲到的，哦，我们不是对方的主人，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记不记得这个？对不对？十四章我们讲，是不是？哦，所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讲的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个人都要向主负责的。那么这个人到底会怎样，那个人到底会怎样，这个谁会在当中在意？主会在意。所以这个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哦，主要讲的是主，是主。那在一个层次是讲什么？讲主怎么样对我们，讲主怎么样对我们，主怎么样对我们？怜悯，怜悯，舍命为众人服侍。所以第一个讲到耶稣是主，第二个讲到主怎么样服侍我们，主怎样服侍我们。门徒曾经为了将来谁为大，不是起了纷争吗？对不对？当纷争的时候，耶稣怎样？把外衣脱下，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就打了水，为门徒怎样？洗脚。所以，第一个借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是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仆人；第二个讲到我们的主也服侍我们，因为谁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所以他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借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先让我们先想到主，哦。所以如果刚才我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是讲属灵的，那么你要思考什么是属灵的呢？那么只有一个方向，你只要往基督的身上想，往基督的身上想，你才能够想到什么是属灵的，哦，往基督的身上才可以想到属灵的。要不然我们又会属肉体，哦，又会属肉体。所以呢，属灵一定要往基督的身上想，哦，这个方向才想得对，哦。想，我想从自己的身上想，从事情想，都会让我们看不准，哦。属灵就是往基督的身上想。 所以保罗先提醒他们，我要劝你们，我们先往基督的身上去想，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基督是主还服侍我们，我们也要服侍众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团契，团契。所以这是团契，就是什么刚才提的团契，就是分享，团契就是把我们从神领受的拿出来分享，没有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从主领受的拿出来分享。然后劝，劝这个字呢，第一个是戒，第二个是劝，劝这个字表达的是不是用我的本事跟能力来劝你，不是，这个劝这个字，它的字根跟圣灵保惠师的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根，就是保惠师来劝慰我们，来训诲我们，来教导我们，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字。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的劝慰之下来跟你们说话，来跟你们说话。所以使徒在用字的时候很谨慎很用心，他所得的劝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圣灵在当中，那么你们才可以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话就是你们才可以回到那个和谐，彼此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可以回到那个和谐上，一致性上。所以不要分党，不要分党，分党是人的罪的现象，人是罪人，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分党，分党，人就是分党。所以以前读创世纪，我跟你们讲了，这个闪的后代生了谁就是谁，对不对？韩的后代生的谁就变成什么，生了谁就变成某某人，有没有？是不是？那么呢？耶布斯就变成耶布斯人，迦南就变成迦南人，圣经是这样记的，记不记得？就是什么？这叫分党。那这是我们人罪的本性，我们用这个做区隔。那本来只有区隔，但区隔之后就会分门别类了。所以保罗就讲，我们中间不可分党，因为我们同一个主，我们都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就是追求和睦。好，保罗为什么要先这样子提醒他们？主的名，那么圣灵在当中的运行，最要紧的就是合一。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说什么？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什么心？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对不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既然蒙召的，那我们就要怎样？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好，所以保罗先讲这个，先讲合一。好，那么呢，保罗就讲为什么呢？因为格莱士，从格莱士家那边来的人就对我说，你们中间有纷争，那么大家应该是在一起的，那你们中间的现象是什么？所以保罗讲，你们中间的现象是，好，第十二节很要紧的，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 又一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又一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啊，意思就是说，表示说保罗一开始去了哥林多，建立了教会，之后亚波罗也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呢，彼得也在那边待过。好了，那有些人从保罗得领受，还觉得啊他是属保罗，就他会讲讲都是哎保罗怎么说。有些人从亚波罗，他比较看重亚波罗的教训，有些又看到彼得的。那甚至有一些人说不，我是属基督的。你看，连这样都不行。只要我们强调的，就跟弟兄姐妹分开，我们就是分门别的，我们就是纷争，就是分党。只要我们强调，而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开，我们就是分党。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讲，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主，同为一个身体，同为一个神，一主一信一神一喜，对不对？只有一个一。所以你强调，你在弟兄姐妹当中强调啊，你强调了就有问题，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的，这是罪人的本性，知道吗？罪人的本性，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标榜的。那罪人的本性离开了一个位置，离开一个位置，我刚才有讲到属灵是什么，属灵的方向在基督，对不对？那在哪里？十字架。所以你我们讲到属灵的事，如果不想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属灵是什么。严格说来是这样子，很多事情你只能想到最后，想到基督的十字架，你才知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属灵的，我们是属灵的啊。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我们啊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认识，他们从旧约读了，我举这个做例子，他们从旧约一直读很多旧约，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在等谁？弥赛亚。所以但是当耶稣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怎样？不接受。那就很矛盾嘛。他们那么用心去认识旧约，就是为了要迎接弥赛亚。那么真的弥赛亚来了，他居然不要，是不是？对不对？那什么时候他们才认出他来？十字架。到最后，你看整个圣经写到最后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就眼睛就开了，他们在想起主对他们所说的话。十字架。所以属灵呢，不是在这些知识经验什么一直去想，知道吗？我在说这些想，我没有说它错，但是你想不到那个点，想不到那个根源，那个开起始点在十字架，在十字架。所以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没错啊，保罗讲的这些很对啊。有人说我是属彼得，彼得讲的这些也很对啊，对不对？甚至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你看我都不跟你们争，所以我才是对的。其实这些只要讲出来，只要表达出来，我们都不是属灵，都还是属肉体。因为第三章讲，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属灵是什么？保罗讲，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保罗是讲三个要紧的是：第一个，基督有怎么被你们分开的？怎么被你们分开的？基督只有一个，十字架才是那个重点。然后基督彰显的名，你们是因着这个名被洁净的，归入主的。所以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名归入他的死，也跟他一同复活。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分开来呢？所以属灵的方向在这里，属灵的方向回到基督， 回到基督的什么十字架，回到基督的名，回到基督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名，这个是第十三节要告诉我们。所以一章十三节呢，这是一个思考的 方向。当我们讲到什么是属灵的时候，我希望跟大家谈这个观念。属灵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事，知道吗？不是一个很神秘不能懂的事，因为神已经借着他儿子把我们把他启示出来的。所以属灵不是，我在讲它并不是一个很神秘不能懂的事，属灵是一个很可以懂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回到基督，回到十字架，回到他所彰显的名，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属灵。好，把这个放在心上。所以保罗就要讲，你们当中有纷争，你们不能相合，不能在主里面有团契，那么呢，这样子不是，这样不行，这样你们是啊，你们在当中啊是不行的。好，十四节保罗就讲，我保罗做了什么，在洗礼这件事情上头，我说，他说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我是奉啊，你们说我送保罗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环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保罗对这个事不看重，看到没有？他给谁施洗，谁给他施洗，他不看重。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会在意给谁施洗，或在意跟谁施洗，对不对？大家记得洗礼真正做的是神，知道吧？我一直强调我们是代笔的，知道吗？我们是在旁边服侍的，洗礼是神自己在做，是神自己在做的事。这个是我以前跟你们讲到以西结讲的，对不对？神说我要用水洁净你们，所以洗礼，所以真正的洗礼，你不能说哦，我现在给了这个传道人施洗，那这个传道人后来跌倒了，那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以前的施洗还有效吗？有一些人会担心，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我以前受洗的时候对圣经不太明白，是不是？那我现在很明白了，是不是再洗一次？也不是，因为记得洗礼不是人做的，洗礼也不是因为你怎样。洗礼是上帝自己做，自己做的。
我有个问题，对，你看讲那个啊，这洗礼，那假设这个弟兄姐妹他是过不去嘞，他觉得我就，可是圣经又说我们要做软弱人，软弱人，我们就成为软弱人。他觉得我这是过不去呢，
哎，所以我们就再回到罗马书的，知道吗？我们虽然知道什么是那一个上帝的恩，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怎样，顾忌很多。我们讲到罗马书十四章有讲嘛，对不对？凡物都可吃，好，那么呢，凡物都可吃，但是呢，我有提了，我们凡物都可吃，但是要怎样？等一下哈，我这个啊，那个，但是呢，有些人顾忌很多啊，所以我刚才有讲凡物都可吃。哎，等一下哈，我这个会议是不是不见了？
对，
我
40分钟
会停掉。
没关系，你哥你再按一次，
按哪里？
再加进去一次，在那个账号。
账号吗？等一下哈，我们暂停一下。再召开会议。好，我又召开会议了。我想他们找不到，等一下就会再回来。
刚才就有十几分钟，
我
也不知道。
好，没关系，我现在用召开会议的。等一下，等他。
他可以同一个那个会议室。
我希望他们都知道回来。
好，
所以我们原则是没有改变，知道吗？有些弟兄姐妹他就是顾忌很多，那我们还是怎样？我们还是 不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告诉他，好，告诉他就是啊，第一个，如果你先前因为人的缘故，那有担心害怕，那你现在不要担心害怕了，哦，然后你就安安心心的，这个知道你已经归入主的，哦，知道吧？那所以如果有人啊，以前洗了，后来他就还是担心害怕，还想重新洗的话，这个他我们会告诉他，他要面对的是，啊，他面对的是他知道什么是信，什么是信，他的重点不在那个洗礼，是在他的信上面。啊，信，我们基督徒的信很重要，我们的信不是自信。不是自以为信，我跟你们在罗马书讲过，得救的信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所以他要回到那个根结点上去，根本上去。如果他那个回到那个根本上，他知道信是什么，他就不会再就不需要再重洗了。
可是如果说，因为有时候这种观念有点是可能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思想他一直过不去，然后他觉得那样做之后他会真正觉得是一个确据的时候，就是他一直这样表达，他觉得那样他才有个确据，那他也真的说他很相信，就是他在真的很相信，可是又一定要有一个确据，中间就是那怎么办，我要怎么样让他，因为你不能说他不信，他真的信，但是他又一直卡在那个地方。
他有什么确据？
他就是觉得他要再洗一次，他那个确据，他要再洗一次，他才真的确据。
对，这个部分我们啊，通道这一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要啊为他祷告，还要个别的去带领他，对，个别去带领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将来还会有很多关卡，知道吗？比如说，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对不对？有些人认为说，我如果罪都没有认完，那哪一天我来不及认罪就啊出意外死掉，我怎么办？哦，有些人弟兄姐妹不是一直担心这个吗？担心说，哎，啊，如果你一文钱没有还清，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哦，所以主的话，他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对罪要很严肃，啊，也很严肃。但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得蒙无可责备，刚才读的，对不对？这是谁来保守我们？是神啊。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信认识的不是那样的一个用圣经来看的话，啊，我们就是要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啊，要不然我们还会很多担心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还好，如果哪一天逼迫来了，那你真的软弱了呢，那主说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那我在父面前也怎样不认你，那你怎么办？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软弱，我是说我觉得我们有可能都像彼得，知道吧，哦，因为环境的压力到什么地步，对不对，哦，甚至如果别人用其你的孩子威胁你等等之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有很多软弱，知道吗？所以我才讲我们的信不是自信，我们的信是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只有他做得来做得成。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保罗在这里讲，他也不去，他的意思是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照道理我第一次传福音到你们那里，那我为谁受洗，那应该是啊，我要记得住啊，对不对？那你们也很在意啊，可是你发现保罗并不在意这个，知道吧，哦，因为这是主借着我们手所做的，不能算作我们的功劳，知道吗？保罗没有，保罗说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哦，保罗在意的不是这个，他在意每个弟兄姐妹，但他不在意的是这一个啊，他做的，哦， 好，所以他十七节讲，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得空。好，所以刚才我有说了，重要的是回到基督，然后回到那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关键点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只能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哦，那这里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智慧就是人的智慧，知道吗？就是你们认为智慧的那些话，我不用人的智慧的说的这些话。哦，那我受差派、哦，不是为了施洗，为了传福音啊。所以保罗看起来是把施洗跟传福音弄开来，其实他的重点是讲，重要是让人得福音，知道吗？因为人施洗呢，要分辨这个人施洗，因为人施洗有的是真心的，有的是某种程度的想有一些偏差的，对不对？哦，有一些人是会偏差，对不对？哦，他会觉得说啊，这样不错啊，那我也要啊，是不是？哦，所以每一个人怎样？那重点是福音，每个人是不是都领受真的福音？哦，然后保罗就开始讲了，第一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属肉体跟属灵的差别，看到了吗？哦，属肉体的强调的是我做了什么，我的本事是什么啊，我能怎么说。那么属灵是什么？属灵看到的是我是主的仆人啊，主的仆人，重点是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不在于我有什么，我能怎样，知道吗？所以保罗就开始强调了，开始要引导他们，要开启引导他们什么才是属灵。哦，记得属灵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不回到那里，我们回不到属灵的位置，知道吗？哦，好，这个我会一直讲这一个观念。哦，好，十八节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因为十字架你可以有两个位置看它，一个位置看它是站在灭亡的位置，你在灭亡的位置看十字架，十字架真的很荒谬，哦，以左就是很荒谬很笨，哦，如果你在得救的位置看它，哇，你就看到是什么，是上帝大能的作为，哦，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个十字架，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两个位置，记得哦，两个位置。所以我说回到十字架，十字架呢要记得我们看的位置，因为看的位置很重要。如果我们站在灭亡的位置，我们看到就是荒谬，就是愚蠢。上帝要救人很简单呐，啊，对不对？就是说你们每个都得救了，那就怎样得救了，上帝的大能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哦，有些人说你们上帝很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有人要做坏事，马上把他给断电那他就不会做坏事了，很有道理，对不对？哦，如果一个人想要随机杀人，拿着刀子看到人要捅到一半，哎，就手就抽筋了，上帝能做吗？当然可以做啊，他就不会杀人了，对不对？你要骂人，就话讲到这里就堵住了，那你就怎样骂不出来了。好，人以为这样子是很有能力，对不对？人以为这样很有能力，你有什么困难，上帝说好，病好了，那就好了，很有能力。好，人要看的是这种能力，但这不是十字架，知道吗？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十字架。所以灭亡的人看不起上帝的十字架，看不起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觉得这很荒谬。那么但是在得着救恩的人来看，那真的是上帝的大能，就上帝所行出来的大能。所以你看，哦，我们人看到上帝的两种大能，一种是荣耀的大能，一种是十字架的大能。 就是保罗马丁路德用的。马丁路德为什么讲荣耀神学跟实价神学？荣耀神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发达神学。上帝最好是什么？最好我跟他求什么他就给我，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这样才是上帝嘛，是全能的，是大有能力、大有恩典、大有智慧、大有恩惠的神，这是人要的。但是这个位置没有十字架，知道吗？所以这一个马丁路德为什么那么样的强烈的批判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是灭亡的位置。我跟你们提，那个叫灭亡的位置，知道吗？那真正的得救的位置是什么？是你可以在十字架上看到上帝的大能，才看到上帝的行动是什么。所以刚才我有讲的，以色列人读的圣经旧约读那么多，但是耶稣来他们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站在灭亡的位置，他们站在灭亡的位置，所以他们看不到耶稣是拯救。但是呢，得救的人就看到耶稣就是基督。
你有听过佛教徒觉得说，凭什么你自己的罪可以被别人赎掉？他觉得说自己的罪要自己担啊，哪有被赎的道理？有点这样。
对，所以对佛教徒来讲的话，他们觉得基督徒很不行，你知道吗？了解吗？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什么罪人。我们是必死的人，对不对？好，我们讲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必死的人，是不是？可是他们不是这样讲，知道吗？了解吗？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无所有，完全靠上帝给我们。但他们不是，他们是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对不对？
可是他那个又很奇怪，因为他
可能人生活，
问题是你不知道你哪一天才能成功。
他说反正有机会啊。
对，像我们一定有机会，一定是他们是可能有机会，但是。
所以你知道基本的立场，他们就看不起。简单讲，说实话，他们会觉得基督徒这个信仰根本就把人都否定掉了。他们的想法是把人否定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的，我们在最终是死的，必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把自己都否定掉，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是，我们是肯定的。肯定什么？虽然你现在会做坏，可你里面有个活性，有个好，所以你只要往好的方向走，将来就怎样就可以，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讲的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基督的帮助。他说这样也太没有能力了，所以他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好，我们也可以帮助的，我们也可以帮助的，我们也可以怎样怎样。所以这是两种道理，知道吗？一个是站在以人为本的道理，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能怎样，人能怎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我们基督徒是看人的真相是什么。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人的真相是什么？真理就是真相。人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从里面出来的会污秽的，记不记得？为什么？因为人的里面是污秽。其实那个话讲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只要不讲不好的话，我们里面就是干净。好，那我们太高估自己，知道吗？我们太高估自己。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从里面出来就会污秽的，所以表示里面是什么？污秽的。所以他的话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听？因为他把人都怎样否定。但我要讲的不是否定，我要讲的是真相。所以我来本是遭罪的，这耶稣讲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接受都要灭亡。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真相是什么？我不是否定人哦，我们是讲真相。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逻辑上 如果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是否定的，哎，这他们就正中下怀。但不是，我们是讲真相。我们真相就是我们讲真理，真理跟 truth 可以用在真相，也可以用在真理。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里面呢没有良善，我们里面没有良善，里面是误会的。所以保罗讲啊，我真是苦，谁能救我？因为他讲真相，他不是否定我，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再否定，你可以有能力学这个，可以有能力做那个，都有。但生命的本性真相是什么？是误会的，是上帝不要的。那虽然人看为宝贵，上帝说我不要。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十八节，十八节很重要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我跟大家讲，当你讲到上帝大能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十字架，要不然呢，又会回到那个以色列人的失败里面去，又会落入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十九节，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上写过的话，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就是上帝用十字架来让人的智慧被掀开来，让人的聪明被掀开来。掀开什么？掀开它的真相是什么？我强调的是真相。上帝用十字架才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真正的样子。如果不用十字架，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真相。十字架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生命，所以我强调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真实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自以为有智慧，我们自以为聪明，但是呢，上帝说，如果你看得到十字架，你就知道那些东西都要废弃掉，因为那个都高举人，都高抬自己了，都在自以为是了，都在自以为是了。所以许多时候你把它应用在生活上也是，如果你觉得啊，你跟人有纷争，你就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对的，对不对？从道理上我想你是对的，从前后逻辑推出来你也是对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回到十字架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少了什么？我们少了什么？十字架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我们里面真的少了什么。十字架常让我们看到是我们太把自己高估了。简单讲是什么？当有人得罪你是事实，对不对？但是你到十字架的时候就会发现什么？真正受伤的不是只有你，是谁？神。回到十字架，我们就会看见说，我犯罪唯独得罪。那么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说我们人很简单，如果你的脚痛，对不对？那么呢，你头不会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你是怎样连结的，绑住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孩子受伤的，你做妈妈的会怎样？担心难过，对不对？为什么？你不能说啊，孩子受伤就孩子受伤了，你难过什么？又不是你受伤，能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孩子是归属于你。所以当我们跟人怎么样的时候，回到十字架，我们就才知道，我们都归给谁？归给神了，知道吗？归给神。有人得罪你，罪是得罪你，可是当到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归到我的什么身上来。意思是什么？把得罪你的都转到成得罪我，我来承担。要不然我们怎么可以很告诉人说饶恕人？这个人又不做好，这个人又不悔改，这个人又不怎样，我怎么饶恕他？ 所以不回到十字架，我们不可能饶恕的，不可能。所以这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的那些智慧聪明，在我们本相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降服，我们才会服下来，服下来。所以二十节讲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辨士在哪里啊。希腊人是当时的希腊人很喜欢辩，很喜欢逻辑辩论，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很有聪明。所以智慧、文士、辨士都是世上大家觉得很有聪明的人。上帝说他把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人最大的愚拙是什么？就没有救恩。那这在人最大的愚拙就是自己在灭亡里面还以为没事，是在灭亡里面还不知道自己灭亡，还以为自己洋洋得意，这个就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愚拙，不是吗？好、哦，所以我们一句话讲，温水煮什么？煮青蛙，对不对？好、哦，那是真的愚拙。所以世上的人自以为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想出很多解决之道，但是呢，最后是什么？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没有。所以刚才提到佛教啊，就是我们很诚实的讲，就是这个，他们认为他们想的都对、哦、方法也对，对不对、哦、那么一生做不来就两生嘛，两生不来就三嘛，对不对？反正他们不会死、哦、所以人用世上的智慧，那么呢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可以，那么能想出一些解决的方法来，人都自己想方法。以色列人当时想的方法是什么？上帝，我把你的律法转变成所有的条文，对不对？我们一条都遵守了，所以上帝你就要怎样？你就要赐福给我啊！所以那个有没有那个少年人的观是什么？我从小都怎样遵守了。哎，那保罗说什么？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就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哦，他们敢讲这种话，意思就是说，你从我的外表，你完全看不出我有哪一个动作行为是违背什么律法。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就应该是什么得救的人了，我就不是灭亡的人了。所以。人会想很多方法、哦、人会想很多方法啊！你要做什么善功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人的方法，人自以为有智慧的方法，那结果是什么？不会让人认识神、哦、所以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认识的意思是，耶稣讲认识的意思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生命上的跟随。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记得哦，这里的认识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领受是可以跟随的。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对不对？就讲认识，就说你知道他是牧人、哦、那你是羊，那你就跟你牧人走就好了。就这个叫认识，是讲这个，你还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你放心把自己交托给他，这叫认识。那牧人他就带你走啊，所以这就是生的道路。所以人不要做一只啊，这个啊已经是迷途的羊，还认为自己没有迷路啊，这叫自以为聪明。所以上帝说人如果认为有智慧，你就变成愚拙了。所以他这里讲，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什么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上帝用什么方式让我们得着信？所以信是什么？信其实一个要紧的是放下自己，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放下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信 很要紧的就是放下自己。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己，我们不能卸，不能卸。所以当一个人把自己放下来了，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所以十字架是让我们放下的地方，走到那边我们放下来，放下来。好，所以二十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希腊人为遗嘱。所以这一节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我们像犹太人的信仰，我们就觉得我们只要做合乎神喜悦的事，上帝就会祝福我。我们求的是祝福，我们求的是上帝行神迹，我们求的是上帝按照我们的心意做。这是犹太人，那他们自以为是对的。这个连施洗约翰都是这样哦。施洗约翰就问耶稣，我们要等的是你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说属灵，因为施洗约翰不会跌倒哦。就是我们不回到十字架，我们都还看不到自己的本相，那真实的面，真实的样貌。所以犹太人要神迹，那么希腊人要智慧，他认为他们只要有知识、智慧、聪明，理解了这些，那我的信仰就是对的。不是，我们是信，我们是信，我们所做的一些理解、明白等等，都是从信做起开端的。上帝这样说，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信得过，让我们信得过。所以保罗就讲，我们传的就是十字架的基督，不是用高言大志。我在你们当中啊，不是讲那些啊人的啊智慧的话等等，不是，我就讲基督。那基督结果是什么？基督的十字架结果，犹太人为绊脚石，这个我们很清楚。绊脚石却变成什么？绊脚石，绊脚石。那外邦人呢，就当做一件愚拙的事，愚笨荒谬的事。但是二十四节保罗说，蒙召的不管你是犹太人希腊人，蒙召的你就会知道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跟智慧。其实那个是回到十字架，你才我们基督徒是从十字架看到上帝的能力跟上帝的智慧。好，所以这边有个很要紧的事，如果我们所期待的一切事上帝都照我们的意思做，好，那么呢，我们还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会使神儿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叫上帝的智慧。所以世上的人很期待的就是上帝替我做，我要什么上帝给我，这是犹太人的想法。那么这个希腊人的想法是，我只要有智慧我就可以，你的就变成我的。但这些忽略了人的本相是什么，十字架把人的本相真的显露出来，然后在那个底下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所以我们弃绝人的本相，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才把上帝的智慧跟能力显出来。所以从人看十字架是没了，对不对？完了。从神看就是成了，成了。所以保罗讲，你如果要跟神比智慧，神最笨的都比你智慧，你要跟神比能力，神最软弱都比你有能力。耶稣何等软弱，软弱到人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呢，最深的软弱显出他最大的能力，为什么？他可以从死当中复活。所以从来没有人胜过死，死是最后所要灭的仇敌，知道吗？这是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 可以说的，死是最后的仇敌，没有可以胜过死的，除了有真正生的权柄跟大能的神可以胜过死，要不然没有可以胜过死，没有可以胜过死。可是耶稣怎么样证明他胜过死？所以他先死，然后他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好，保罗讲完了这一个对十字架的很要紧的描述之后，二十六节他就讲，他说你们先看你们蒙召，就是看看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看看看，可以看看这个现在啊，上帝所选召的这些门徒。他说蒙召的按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不多啊。这些讲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人呢啊，也不是都是有能力有智慧有聪明有尊贵哦，各式各样弟兄姐妹都有，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愚拙的哦啊，这一个软弱的也都可以怎样被厌恶，被人家看为卑贱的，上帝也都拣选他们了。意思就是说上帝拣选人来得救恩呢，跟人的背景怎样无关、哦、所以跟你人觉得人要怎样无关，因为这些都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真实的面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本相就是属肉体的，我们的真相是属肉体的。所以神，然后呢我们第二十六节你们蒙召的，二十七节神拣选的，二十八节神拣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召我们，上帝选我们，上帝把我们挑出来。所以呢上帝说大所有的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什么自夸，我们都没有好自夸的，都是出于神，都是上帝的恩，都是神自己把恩典给我们的、哦、把恩典给我们的。所以上帝这样做是什么？其实就是让没有一个可以自夸，意思就每一个都要降服、哦、所以神使那些人认为行的，人认为有本事的，人认为怎样，上帝都让他成为无效。好，这个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人所有认为有效的东西都只能在这世界上，离开了这世界就无效了，知道吗？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的健康能够健康到什么时候？
一个瘟疫就吓死了。
然后你的财富，你离开世界就没有了，你生命的所有离开了这世界就没有了，对吧？所以人的一切在死的面前是通通没有，然后死的就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没有人你可以自夸夸什么、哦、所以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到阴间你要夸什么？你夸你以前很有，你也是在这里、啊、你跟我就是说大家如果都到阴间去，那就大家都在那里啊，对不对？你带什么来？没有。你的聪明智慧带来了吗？没有。你的财富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的，没有可以夸口的。好，这边重要的十字架一个面向讲的是把我们的真相显露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三十节上帝让我们一无所有变成什么都有，这才是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好，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我们再退出，再重新登录一下哈。 那个这个自信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先结束，然后呢我再重新开，你们再加进来，我们还有30分钟左右。好，先结束会议，然后我再召开会议。
第二次的时候不用
他，我不知道，我还是把他。
上次我们第一次会断线，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哈，因为这个最近，然后好像他就说他会
再给我们时间了、没有，他刚才又跟我说剩十分钟，
所以他还是有
的。对，好，他怎么这么不肯给我多一点时间呢？我本来用那个活力妈妈的那个时间比较够，啊，那个给周姐在他们那边用。好，我们稍等一下下。好好，可以的，太好了，感谢主，有听到哈。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讲这一节哈。30节。刚才我提的上帝主耶稣来，一方面看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我们是直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怎样到今生我们都没了，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里面没有良善、那么我们都受困在我们自己的罪的本性当中，这是一个面相。另外一个面相，十字架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十字架看到什么？看到说我们拥有最美好的什么呢？就是基督，让基督耶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么是本乎神，上帝做的这个事了。然后呢，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所以这个很奇妙，这叫属灵，知道吧？属灵就是我们到十字架那里，我们才看得清楚，属肉体的我全然拒绝。那么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在基督里的一切，这叫属灵。所以只有在十字架，我们才分辨得了属肉体跟属灵，我们才从属肉体 的转成属灵的。好，那么这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我们知道是神做，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那么呢，接下来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么这个和本的方法是四个，对不对？但是写作的方式它是分两组，智慧一个，公义、圣洁、救赎一个。所以写作的意思是表示说，因为前面在这里是要讲智慧，对不对？所以真正神的智慧是什么？是基督。那么基督那个智慧是什么？是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人的智慧都在公义、圣洁跟救赎上，你又去评断它就知道了。人的智慧没有后面达到后面这三样，知道吗？人的智慧达不到公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连自己的罪都补赎不了，我们怎么救别人？连自己都救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公义我们没有办法，圣洁呢没有，因为我讲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如果人不相信，你想想看，如果上帝的圣洁是思念都不能有不好的，那人可以吗？那么救赎，那我们怎么把自己赎回来？我们一无所有怎么赎？拿什么去赎？所以上帝的智慧借着基督显出来，借着基督显出来，它是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我们在谈的是这个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所以属天的智慧有这三个部分。属天的智慧如果我们有， 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看到公义，看到圣洁，然后看到救赎，这三个。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保罗就引了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的话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你要引以为是的，引以为正的，引以为对的，那么你只能指着主夸口，因为人一无所有。好，所以今天我很快的把哥林多后书啊这边从第十节开始，保罗先告诉他们说，我听到格莱士家里的人来说，你们当中啊有纷争，有结党。保罗要从这里来看，就是什么是属灵的，后面就会讲，你们这样子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那么属肉体的人怎么样看到他是属肉体，就回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把我们到底是在灭亡还是在得救显出来了。如果我们在灭亡的位置上的话，我们就会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就会走错路，跟犹太人一样，把基督的十字架变成绊脚石，绊脚石。我们如果走错路，就跟希腊人一样，其实都在求自己。那十字架显出我们人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十字架显出我们的真相。所以保罗就讲，我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是十字架显出来的。十字架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所以唯有回到光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黑暗，要不然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好。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那么上帝用十字架来让人看到人的真相，免得人自以为智慧，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十字架，那我们怎么样被带到那一个恩典的位置上？上帝选选我，救恩上帝做的，得着上帝拣选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可夸的。然后更要紧的，上帝把那一个最丰满的给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在公义、圣洁、救赎上。所以啊，这些都是信，知道吧？在信的人就是这样子，在信的人就是这样。好，所以今天我们先看第一章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提问我有两个问题，这边提到尸体反是之前被打死的尸体反，这个
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尸体反，对对，这个是在哥林多那里的尸体反。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我听他们佛教徒说，就是很矛盾，因为你哥刚说他们会自己人会自己找方法，听佛教徒说，要靠自己。念佛来得到救赎，自己要救自己，但是他们很奇怪，就是如果自己念得不够，别人还可以回向，念的还可以回向过去，然后回向的还不够的话，然后还说什么佛祖还会救他们，把他们捞起来，所以就是很怪，就是充满矛盾这样子。然后怎么他们也会有那种佛祖也会拯救救赎的想法，就是。就跟他们自己可以一定要靠自己自救的那个，又有点又有冲突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说法，
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嘛。人的想法就是说，人的想法就是，因为他本质上他要自己救自己嘛，这样子自己才有价值嘛，对不对？但是呢，自己又做不到。所以做不到就希望有人帮，对不对？第二个，如果做得到又能够去帮人，都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所以他基本上来讲还是站在自己有价值，自己认为自己行。那这些的思想呢，简单的说，在佛教的传承里面就分裂嘛。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吗？小乘就是小车子， 大圣就是大船，所以小圣佛教就是说你不能救别人，你只能救自己。大圣佛教说我这个船很大，我一次可以渡很多人。所以小圣跟大圣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要什么？
大圣。
因为 中国人的想法是天下为公、啊、我们的想法是天下为公，大家都是像这个我们讲的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讲整个伦理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回到那个一个相对性关系上的爱嘛。所以大圣在我们中国就出来，小圣就没有，小圣只有在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如果是小圣佛教的话，如果你要救自己，所以每个人可以的话就要去当和尚，所以他讲要救自己。
可是我觉得我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那
就不知道要
不像佛教，我觉得只是诠释的方向不一样。那你刚刚所说的是，就是他其实是不对的解释，那就是用不对的方式去看待。那我会觉得宗教并没有什么预设的立场，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批评任何的宗教。那我会觉得每一个宗教就是适合你的，那你就信了，就这个原则。那其实我会觉得，我就觉得，比方说来读圣经，不是要来让我们去批评任何宗教，也是这样觉得。
通常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站在能够让人看到自己的本相，这是重点。看到自己的本相是重点。为什么？因为人如果不看到自己的本相，因为圣经强调的很清楚，就是信的得着，没有的就灭亡。那这个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很严肃的事。当然我们从对人的关心里面，我们不希望人灭亡，我们不希望人灭亡，所以我们总希望每一个人都不灭亡。那上帝爱人的缘故，也不希望人灭亡。但是人要怎么样可以得着救恩而不灭亡，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十字架的重点。如果我们不看为什么上帝要人得救不灭亡，那么却不是照人的想法说，上帝你既然照了我，你就让我得救就好了，这是人的想法。但是上帝如果只是这样子把人救起来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上帝都可以为我们做这些事，可是这还不是上帝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还是上帝的。我简单再讲一个简单的比喻，里面想，如果你的孩子一直跟你吵，妈妈这个题目我不会写，功课我不会写，你到最后说好吧好吧，妈妈替你写，所以他隔天还是教了，但他还是不会，因为那不是他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能力还不是他的。所以上帝可以替人解决所有的问题跟难题，但重要的是什么？没有达到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对我们的基督徒要弄得很清楚。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让我们可以承受他儿子的生命，可以承受他儿子的位分，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在活在世上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要真正承受的是上帝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然后成为可以承受他将来在天国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只是在谈一个一般的宗教，而不是在谈一个上帝的创造跟他所要达到的。 所以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谈这些呢，我一般不太喜欢跟弟兄姐妹跟人讲这些。那佛教徒真的会跟我讲，我会跟他讲，讲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那我们会担心挂虑的是什么？我们会真正担心挂虑的，还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挂虑的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灭亡，这才是我们真正挂心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希望说，不去讲他们，不去讲谈他们，但是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不要走入灭亡的路。
林哥，像这种状况，我都是听，因为是家里的长辈，所以不太。
对，我们听，但是我们等机会。为什么？因为上帝什么时候给我们机会，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信主了以后，当然父母亲当然就很反对啊，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信仰。但是他们慢慢看，那我一直等等什么？等到有一个机会。等到有一个机会，等到什么机会来了？当他们开始，他们因为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生命的本相，很难谈福音。所以当人到一个机会的，他们会觉得说：“我这辈子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辈子做很多好事，我又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们开始面对生命的尽头。但是对面对生命的尽头，他的把握在哪里？所以当他们开始真实的看到人的本相，看到生命的尽头，看到那一个未知的未来，我们才有机会谈福音。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谈这些，因为谈也没有什么益处，只会产生一些冲突。所以当他们开始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很奇特的事，但也等了二十多年。那他们愿意谈，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就可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想听了，想听了。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人，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弟兄之前也是在其他宗教很用心的。那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谈，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有两个位置站，所以只能等，只能等，等到有一天他愿意谈，我就可以跟他谈，因为可以谈才行，不能谈就不能谈。所以这边我们虽然人的善意里面，我们都不希望跟别人不和谐，这是实在话。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要紧的事，我们不希望人灭亡，这是上帝的心意。神不愿意万人沉沦，不能一人沉沦，要万人得救。所以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我跟你们谈佛教的目的是让你们要思想一个信仰宗教的本质。信仰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本质要的是自己能够有本事去做得好，所以这是他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其他宗教比较有世界上会存留下来的宗教，一定有它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要不然就不会留着。但是我只能，我们基督徒要的是从圣经里面去看神怎么给我们看到。好，所以这边呢，我们把它再整理一下，不要忘掉的一个要紧的事。因为福音一开始讲，光到这世上来，光到这世上来，因为世上是黑暗的，那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人活在这世上是活在黑暗当中的，这是真相，但是人不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只能在当中啊，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人祷告。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真相是什么，那么那就人就没有办法听闻福音。好，还有没有问题？
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第一章啊，他就是讲第十节那边嘛，前面第一段就讲那个分门结派，人家说有纷争，那当比如说教会里面啊，就是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群众祷告，但是不一样的时候，对啊，那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像有时候像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好了，那之前我们就建堂，那大家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那好，我们会变成大家回去祷告之后，然后变投票表决。然后呢，那就我不知道，我当然也觉得就是我们人不是完全嘛，对。但是我们怎么样寻求那个合一还是什么？就是，而且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啊。然后我就会想啊，有的肢就是，可是大家就是这个人，也许他想要走，就是我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肢体，但一个教会组成了一个人，跟这个教会组成了一个人。他们走的方向不一样，对啊，就是像以前教会的时候，比如说小教会，然后有人觉得他的呼召或什么是不是，比如说大学团契，啊，有的会觉得说他想要服侍的是小朋友，啊，有的会觉得说服侍的应该是一般的青年人，那可是大家的看见然后不一样的时候，然后群体就是这么资源有限，对啊，那。你要说他也不是引起纷争，可是就是不一样，对啊。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祷告很重要，可是要放下自己。可是也不是说好，你成全我，我成全你，然后我就听你的意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当不同想法的时候，
不同想法，即便是夫妻都很难。即便是夫妻都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做思考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判断跟抉择跟分析嘛，所以我们都会，然后对方不是我不是对方，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都有。但是我们在谈的时候，怎么样一心一意，那么呢彼此相合。所以和睦是追求来的。通常我们讲和睦的时候，啊，是讲的最主要是态度、心态上。那么至于做法上，跟啊我们的走向上，到底能不能都变成一致性，那倒不一定。但我们态度应该是要能够和睦。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些都是好的，比如他觉得他这样服侍大学生好的，他想服侍都基层的也是好的，对不对？可是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这么都有限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每个人想做都让他去做？那这样子每个人都垮掉，有可能，因为大家都得不到资源。或者大家都做得很累，没有帮手，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祷告，就是祷告，就是既然不知道就在祷告，只是有些时候我们被逼的啊，或者说我们在时辰上就觉得需要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是可以比较自然整合。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是不投票的，但这种教会已经很少了，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上已经习惯这样。但最要紧的是有一批人啊，他们像我们教会的做法是，我们是长职先为我们做一个决定，然后大家看合不合意，同不同意。
那如果是一个健全的教会，那他的他的使命会不同吗？当然都是传福音，但是对象是不是应该是有，比如说有，比如说一个健全的，就是比如说老，当然跟他地理性有关系嘛，他跟就是有一般的老年人、青壮年，然后小孩，是这样子吗？
亚达不一定，因为 神召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会聚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同质性，一些同质性。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说话比较能够一致，或者表达比较能够一致，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同质性。基本上，啊、哦，不能说都是，但是以这个同质性为主。哦，比如说我在带清华大学的团契，那清华团契清华来，对不对？那交大有交大的团契，那两个学校很靠近。那么我们很早以前也曾经说，哎，那我们就合在一起聚聚看。我发现都是大学生，只是你到不同的学校聚在一起也有一点点，有一点的不是那么样的啊，就是运作上，他们还是各自分开，好像觉得比较坦然一点，比较坦。但是有些大家可以一起办的活动是可以，但是在活动的区块上来说，交大的还是习惯在交大活动，清华的还是习惯在清华活动，他们还是会习惯。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为主，就会以这样为主。那其他的不同的啊人会不会来？也会来，但相对的，他要能够找到可以团契的啊弟兄姐妹。
像有的教会就会很，就是当我们是那种所有的人我们都欢迎，可是有些教会就是因为同质性很高，然后呢，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很难跟那个人就是建立关系。这种，然后可是传福音又不是又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要不应该看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你就发现有些人就。没办法去跟这种人建立关系，然后就变成说，好像假设说建一个教会处在一个比较中低阶层的那个地方，可是问题是那个教会的人又都是属于比较知识分子，这样子他就很难在那个地方传福音。那这样的话，可是假设说这个教会如果说他想要搬离开到一个他觉得比较适合的群体的时候，那可是又有弟兄姊妹会认为说，那这样就好像在放弃了这一群弟兄姊妹。有时候有的教会就会有纷争。那像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去处理这种状况？因为就是没办法去贴近他们的心的。
我们弟兄姐妹基本上我说的，我们都是善意的。但是呢，啊，在互动上的隔阂，啊，我是不经意出来的。
对。
好，比如说我们带社青，我们也知道嘛。那在母堂，我们带社青基本上都在园区工作。那园区工作的人一进来讲的话，然后考虑的东西、担心的都是类似的，是不是？然后呢，啊，有一些比较基层的年轻人也来了，来了以后他们。插不进话，那别人也会问他说：“啊，你最近怎么样？”他还想：“哎呀，天天你们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在当中去表达，很自然去表达。不是他不想，也不是弟兄姐妹对他有隔阂，都不是，是很自然就会让他觉得他进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所以一般我们会强调的就是，啊，我比较会强调就是说，我们很难在这当中去，啊，我们会在意每个弟兄姐妹的表达，啊，最好能够顾及到不同的人，但是啊，有些是无心的，因为他就是这样表达嘛。比如说当时有的弟兄姐妹讲话。讲一讲就插英文，讲一讲就插英文，对不对？那些英文在上班的人来讲都是什么习以为常的，可是在这些基层人来讲说，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我的程度够不上你。所以我是在想，我会常常会想说啊，我们不要勉强，知道吧？不能勉强，你把他们勉强进来，把我们勉强过去，都不是比较理想的。我是希望是我们当中有人 他们对这一群人在互动上很自然的人，很自然而然，然后贴近的他们心的人，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啊，跟他们有互动，然后从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啊可以服侍的人，可以参与，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这些啊要这样子去做？因为我们总是会在成长的背景上头，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被塑造出来的样子。
就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牧会团契跟我们好像很不能够，但是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然后当我们各个小组团契都会分，然后但牧会团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契，然后呢，然后你就觉得牧会团契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太多，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没办法，就是跟牧会团契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如果跟不同的团契的弟兄姊妹偶尔讲话，那起码我们都是园区工作啊，都怎样，起码有时候不认识，然后还可以稍微，有的时候大家就互相介绍认识一下，大概还可以讲个一两句这样。但是牧会你就觉得就算这样子，你都很难跟他们说讲什么话这样子。然后又觉得他们每次他们有时候爱宴的时候，好像他们也很少，好像很少爱宴，然后就很少跟我们在。
因为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弟兄姐妹都非常好，哦，只是我刚才强调，就我们都是很良善的，但是在表达的时候，啊，很就是一定会有这些隔阂，哦，那除非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多了，哦，很多了，所以如果我们表现的越自然，也就越自然。所以我们牧会团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蛮不错的，那他们也可以服侍，也可以参与，那我们也很感谢他们，啊，他们啊从南部上来在这边，那我们也感谢他们。所以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主要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人如果不在基督的十字架底下被光照，我们不能知道自己的本相。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相，我们就会以自己认为对的我们就去做。那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就讲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什么是死？所以整个旧约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死。死不是重点，不在那一个身体上的死，重点是在灵上面的死。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只能在十字架的光中看得清楚。那这个，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如果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知道啊人的本相，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然后他的儿子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那我们才在当中啊，更加的清楚的知道保罗讲的，啊，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要紧的，啊，那在当中不断的为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啊，记得祷告，啊，我们讲话能够帮助人的机会不大，我们只有祷告，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他们愿意听的时候，啊，记得听不是听我们的话，我们如果讲的话是人的话，还是引起争论，只有上帝的话，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光，就是灵，只有上帝的话光照人的心才有用的。所以当上帝的话光照不了人的心，我们记得就是祷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使徒保罗借着哥林多前书的这封信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他们是你的孩子，是蒙你所选召，是在基督里面做圣徒的，但使徒保罗却要让他们知道啊，在啊真实上面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他们当作属肉体的。主啊，我们也要从这些话语当中来成为我们信仰的反思，使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属你，我们就是属灵的，我们就不能够像属肉体的。他们的错我们也会犯， 他们的在当中的偏差，我们也会如此。我们就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更认识你，更认识你为我们所成全的。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赐福给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蒙你的保守，也求你怜悯这地的百姓，使我们能够蒙你的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